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位杂谈，我是江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曾几何时，我觉得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定会记住这样的广告，叫车到山前必有路。
哎，对，
有路必有
丰田车。
哎，其实还有另外一句和他所谓的身份地位相同的一句话，叫没有波音宁可不飞。
哎呦，
哇，
对呀，
看到了百年的老字号。
我还记得伟明哥，我第一次出国，也就是第一次到美国坐的飞机就是这个波音。
哎，
当年坐的国航。
是，所以说波音呢，应该讲不光是人类历史上对人类的航空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一家公司。
对啊，
我倒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它其实是美国文化的代表。曾几何时，我是说，但是最近呢，波音公司，哇，它这真的是，其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跟大家上次讨论过，
是
你比方说今年的年初开始，就有几次大型的这种波音飞机的这种飞安事故发生。
对啊，飞这个什么舱门掉了，
舱门没了，
然后差点一个小男孩衣服都已经被这个气压吸出去了，幸好他带了安全带，旁边妈妈给他紧紧抱住，否则的话万米高空小男孩可能就飞出去了。
没错，而且呢还有飞机飞怎么样，轮胎从空中飞下来了。
对，
哇，那这个时候钟信刚您正在讲话的包娘子砸的，那这真是不得了，这不幸亏的没有砸到人。
对，
对不对？所以说那你想还有这个美这个日本日航，本来我们大家对日本的航空它的管理啊，包括它的这个所谓的飞安应该是蛮放心的，它居然它也划出包的，也是波音飞机。
对，
当然了，这个都是飞机啊，就我们民用航空公司所使用的这飞机呢不断出状况。那么最近呢又有一个消息，我觉得好像彻底的打毁了我们可能对波音公司的那么一点点最后一个所谓的这种侥幸的希望啊。
对啊，这个就是在今年应该是六月份的时候就发射出了波音叫Spaceliner 星际客机，说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一个叫威尔莫尔和另外一个叫威廉姆斯，然后呢升空到国际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之后就发生了故障。结果本来说这两个太空人呢应该在太空里边只待八天，待八天之后就返回地球，结果呢因为飞船故障，这两个人要明年说是二月份才能返回地球，结果八天变成了八个月。
哎，
而且更搞笑的是呢，是两天之前呢波音这个星际客机这个飞船呢他自己返回来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害怕风险呢，或者说怕人身出安全，两名宇航员还在太空站，但是这个飞船它的确是安全着陆了。
对，没错，非常搞笑、啊。
对呀、啊，所以船回来，人没回来。
哎，是，所以说这个太空船当中出现了所谓太空人因这个所谓的这个机械故障跟事故没能如实返回地球的。这个其实是在太空界当中是罕见的。
对，
特别是呢就是从美国的这个航空公司运上去的。
哎，
据说以前啊这个俄罗斯的太空人曾经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当然太空抢救原来我们以为就是在好莱坞的
电影
当中出现的。
对，
居然现在是在现实社会上演的。
嗯，
其实我们非常关心的这一次呢是 NASA。大家都知道属于政府组织，
是，
对不对？所以说他的这个应该讲资金呢还是相当雄厚的，不过呢他也是希望如果有些承包商能够跟他合作。
哎，对，
包括 SpaceMax， 包括马斯克的公司，对不对？太空探索公司。其实呢他们有各项的合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了，这一次呢原有马斯克他我觉得哈，这次马斯克一定会是非常的吃味开始
啊。对，
后来可能现在满意的
是自己开始暗爽、
开始暗爽。
对，因为我看到新闻，这个都说波音公司看到说马斯克要去营救自己这个两个太空人的话，感觉到叫奇耻大辱。
哎呦，
嗯，
为什么奇耻大辱呢？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同行是冤家呀。
对，
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做这个，但是其实我不太清楚 NASA 为什么这一次单单选择了 所谓的波音航空公司的这个 Starliner
星际客机，但我估计可能也是为了测试一下，因为它有比较或者有竞争的话，才能挑出哪个更好又更便宜。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和我们经常就是这几年啊，去年年底就开始，一直到现在，可能有六七次之多的这个所谓的龙飞船是不一样的。
嗯，
首先龙飞船是有就是没载人的这种试飞，
对，就测试。
他没有，这次是载人，一次就点上去，要成就成，不成就
就完蛋了，
就完了嘛。
哎，
所以说他载人，那你要如果按照这个所谓科学家的这种思维是，对不对？这种逻辑是不是说哦，这对的，我们需要这个进行比较，
对，
对不对？如果万一。说点实话，可能 SpaceX 的话，马斯克可能没准宰我了，
啊，
我货比三家，
哎，
对不对？那我干脆我就使用一下所谓的波音公司的，
而且波音
Starliner，
波音也是老牌嘛，
老牌，而且还
跟政府也一直有
合
作，合
作这么多年，所以说他一想说，那总得给人家这点面子，
哎，
好了，结果这么一合作呢，哎，马斯克就当然吃味了嘛。本人的这个龙飞船已经当时在今年六月份之前，
嗯。
啊，这是这个波音的 Starliner， 这是到太空站这个飞船就是飞之前，其实马斯克的龙飞船呀已经成功了五六次了。
是，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要一个未知的公司，然后还是第一次首次发上去，你敢把人放上去？
嗯，
结果还不错，
嗯，
人呢在半上上也蛮顺利的。
对，
但是其实据一些媒体报道。
嗯，
在发射之前呢，波音飞船啊，我们叫这个 Starliner， 这个飞船在发射之前就有人发现有所谓的氦气泄漏，结果呢，他没特别重视，
对，
可能就直接草草的就把它发上去了，结果呢，发上去之后再发现说，一个是推进器有问题，
嗯，
另外它呢氦气的泄漏非常严重，这个氦气是什么情况呢？
嗯，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推进器它是需要燃料去推进嘛。
对。
那推进的燃料其实一定要保存在比方说要零下多少度，
哦，
才可以不会发生事故。
是。
对不对？你也知道在发射的过程当中它一边推，你看一边发射的过程差不多有上百几上千度的这个高温。
对。
推进这个飞行器。
嗯。
但是不是所有的所谓的这种这个燃料都是同时达到，那就爆炸了嘛。
嗯，
它是一点
一点
渐进渐进的。那么在没有被点燃的这一部分燃料，你就一定要保持在比方说零下多少度。
哦，
那只有氦气它有这个可能，
是
它把可能最低的这个温度可能保持在零下比方说200多度左右，就是所谓的极限零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它不需要保持
那么低，
但是必须要保持它低温度，这是必须的。
是，
结果这个你要是泄漏的话，对不起，
那对啊，那
哇，那这
同时
燃料那就点燃了嘛，
对，那就爆炸了。
哎，所以说他们在很顺利的，应该算是比较顺利的发射升空，乃至呢跟太空站对接，
哎，
最后把太空人卸下去的时候，还算是蛮安全的。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啊，
对，
哇，这个时候反而汗就下来了。
对啊。
刚做前半程，下半程如何做？哇，这个时候他就一定哇，那个时候可能是选择有个地缝就想钻下去了，因为他没办法完成后半程。
对，因为我看到也是媒体报道说，这个波音把两位太空人送上太空之后呢 ，NASA 还举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庆功会，然后成功了。
嗯，哦，
但是呢，波音没有人参加。就本来说这个是你公司的飞船送人上去了，结果还开了一个庆功会，结果你自己不参加，说明波音自己也知道太丢脸了。
没错，
嗯，
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的去分析哈，这一次的所谓太空营救它能不能成功，而且为什么马斯克之位，而且现在是偷偷的爽笑。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你讨论。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在六月五号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他在发射的飞船的过程当中非常顺利的升空，而且把两名太空人，美国的威尔默和威廉姆斯这两位一男一女的太空人啊送上太空之后，太空舱啊，就是国际太空舱之后呢，居然发现了有推进器的一些问题故障，
对，
和氦气的泄漏。那么最后呢，经过几次的研究， NASA 跟波音当然有一些非常尖锐的争执，有人说同意没关系，我们按照正常情况下的应该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和危险，我们可以把它安全的就载回来，对吧？他们原定是在6月14号，就是6月5号升空，6月14号返回地球。
嗯，
居然后来经过几次的 delay 再 delay， 最后呢 ，NASA 因为毕竟它是主导方，那么波音公司只是合作方，是吧？最后 NASA 做出决定说，对不起，我们这次呢就不相信这个波音公司可以再创奇迹，因为没办法再相信，因为这是用人命来做一个赌注，
对，
这筹码太大。
是，而且这个等于是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波音，如果说你真的说把两个太空人带回来之后爆炸，以后你可能飞机订单也没了，然后这个太空什么各种各样订单都没了。
嗯，
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应该讲我是比较相信 NASA 的决定是正确的。
嗯，
尽管呢两天前
啊，
我那天正好也是打开收音机这个电视看到了，
嗯，
就是他的这个 Starliner 就是在没有载人的情况之下，
对，
自动的脱离了太空舱，国际太空舱，
嗯，
那么就下来了，慢慢慢慢脱离，而且还真的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然后慢慢进入大气层，
对，
飞行了一段之后进入大气层之后呢，它就不需要飞行了嘛，
嗯，
靠自由落体，当然是一定按照一定速度和初速度进入大气层，它算好了，一定要落在新墨西哥州的这个特定的太空这个所谓降落场，
嗯。
而且也，我从头到尾看到这个
还是蛮成功的，
非常成功，而且是晚上。他我当时看到的这个镜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就是等于说有点像我们看什么伊拉克什么战争啊，就黑白颠倒的这种。
它
属于等于用红外线的摄影成像器材，
是，
然后把整个的过程录下，非常非常漂亮，很顺利。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后悔，哎呦，这要是载了两个人，那不是正好这就回家了嘛，
对
不对？
但你这是成功了，万一失败呢？
就很难说，对啊。
对，
所以就谈到失败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清楚吉祥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因为当时我记得我是在，你一定也在大陆嘛。
嗯。
当时，我们刚有电视不久，因为80年代，看到的是美国 NASA。啊，太空总署所发射的一个载有7个航空就是太空人的这个飞船叫挑战者号，还记不记得？
挑战者号，对，
对不对？升空后不久，好像3分钟左右
就爆炸了，
空中解体。
嗯，
哇，非常这个惨烈，而且呢，最最主要的呢，是因为你也知道，只要是发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全世界现场
直播，对，
特别是那其中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7名宇航员当中，有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是个教师，小学教师，她准备呢就是发射升空之后在太空上给孩子们上一堂物理课，
哎呦，
结果呢没想到这个孩子们亲眼看见，你也知道可能我们今天是赵老师王老师啊，
是
他们今天啊升空在这个卡纳维拉尔角号的这个然后发射升空，大家的时间已经定好了，比方上午10点钟都来看了，
来看
孩子们可能课都停了，
对，
就看这场比赛，看这场这个发射升空的这种壮举，居然在3分钟之后这个心碎的笑，而且他们是亲眼
目
睹
了
这个火箭变成了一团火球，
对。
哎呀，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当时看完这个新闻啊，我就觉得我心情真的不是这个非常的不好。
对，
那么这是第一次，还有一个呢是哥伦比亚号，
哥伦比亚号，
这你有没有记得？
这是返回的时候，
返回的时候，太空舱好像有些这个所谓的隔热瓦，脱落。隔热瓦脱落之后，你也知道，它回来的时候其实跟大气层摩擦，
摩擦那温度很高，
就跟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自由落体，就像那个陨石
啊，对。
流星，我们看到的一个小的这种外太空的这种物体飞到地球的时候，因为大气层有保护作用嘛，
对，
它好像看起来这空气好像没事儿，你在跑步也没觉得脸被擦热了，
但是你
实在速度太慢，
对，
是不是？如果说每秒钟几公里、几十公里的时候，
那绝对那脸都是烧，都烧红了
啊，就烧红了。所以说一定要有相当的这种所谓的太空隔热的设施去保护才可以。
嗯，
结果呢？哥伦比亚号也是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因为几片的这个所谓的太空的这个
隔热瓦
脱落，结果造成整个飞机越来越热，最后 全部的烧蛇，
嗯，
然后解体了。所以是这两个事件的话，让 NASA 是记忆犹新呐、啊，
对，心里绝对有阴影。
对、嗯，所以说这一次呢，很多的像、这个波音公司就想说，哎，没关系啊，你们接着去那什么，接着去放吧，往下上不怕，反正这个氦气吧，
才俩人，
对，而且这不是我，所以说他们主张说那种强硬派说没关系，往上放没关系，你就下来得了。
对，而且我看新闻说是 NASA 不是 NASA， 就是波音已经对这个飞船和宇航员投保了高额的这个商业保险。
哦，就是没关系嘛，只要这次什么失误，那你找保险公司和我没关，
对
不对？所以说呢，这些的这种所谓的声音最后被 NASA 给制止了、嗯、而且 NASA 从此以后呢可能继续要考虑再和波音继续合作啊，这件事儿可能就是有点要犹豫了。
对，
但是我听说网上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吉祥，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嗯、有人说，哎，这次本来是马斯克开始秀肌肉的时候，对不对？
对，
你不行了，你找我呀。但马斯克说 ，sorry， 可能我也不见得能完成。哎，为什么？
对，因为这个因为其实，再讲一下，就是说 ，NASA 是从2014年开始选择波音和 SpaceX 这个一起合作，我就开发这个航天器，然后从国际空间站呢接送各种宇航员，而且就是说。价格合同是一次性付款， NASA 给波音支付多少钱呢？42亿美元来开发这个星际飞船。所以就我们看到这个发射上去失败这个然后自己回来这个42亿、
哦、
但是 SpaceX 龙飞船呢、
啊、
26亿。
哎呦，少一半，
少将
近少，给谁回扣了是不是？
对，少了一半。而且问题是马斯克的 SpaceX 飞船呢2020年就完成了所谓的认证测试，之后执行了8次的运送任务都很安全、
哦，
就这个波音公司第一次就出现问题，所以说这个那个马斯克呢就拿下了更多合同，结果说波音已经预算超过了16亿美元，而且认证之路还遥遥无期，所以马斯克就说你这个我这已经来回这么多次了，你结果不用我，你还是用波音，然后现在出事了你找我。问题是马斯克明年今年的9月24号要发射一个龙飞船，大家可以在网上飞船看到这个龙飞船呢，它用了新型的太空服，会搭载4名宇航员上去，然后那个也会进行所谓的太空行走，但是因为这个波音这件事呢，它原本搭载4名，现在只能搭载2名。
哎、
其实它的龙飞船是可以搭载7人，它额定是7个人，但是也是为了安全呢，有一些这个剩余的空间，勇于操作呢，他就说哦，我每次只搭载4个人。
嗯，
现在为了救这个波音的2个人，然后这个马斯克 SpaceX 只能少去2个人。
哇，
所以那你这个我宇航员培训呢、啊、我之前期投入啊都已经投入很多钱了，
对呀、啊、
结果为了救你我这边少2个人上去。
不是，你得这么算呢、啊哎、马斯克小脑子一转，哇，我估计还得给我46亿啊。
对对啊，我才你给波音46亿，给我才给42亿，
对、
啊、给我才26亿，然后波音又追加了16亿的。
但是我相信了这一次的营救行动、嗯、尽管马斯克呢有一种家呀国家的这种情怀啊，
对，
但是呢这你也知道商人嘛一定以利益为先，
是，
所以说我相信呢这次的大部分的营救的所谓的费用
嗯
应该由波音、嗯、因为他是肇事者嘛，
当然，
对不对？ NASA 只是一个组织者，他没有把放进去一个螺丝钉在里面，所有的技术啊这个控制啊包括所有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这个那都是波音去负责的。
嗯，
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吉祥，
哎，
就是说你们在造这个飞船的过程当中
嗯，
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像前一段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最近在这几年发生了2起空难事件、嗯、都是波音造成的，
对，737-8
对
MAX
嗯，那最后然后又发现什么，今年这以来又开始接二连三的
舱门掉轱辘也掉，
对对对，等等等等，就差头掉下来了从空中。所以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 NASA 还敢找他说，哎，当然我知道这里头一定会有一些其实刚才你在节目一开始所谈到的、
嗯、
可能 NASA 考虑到说 现在很多人对马斯克就是和国家的合作项目有一些微词。
哎，
你像贝佐斯不就是吗？
嗯啊，贝佐斯自己有这个。
对呀、啊，我有一次
蓝
色起源啊
起源
之类的这样的公司，你为什么不找我把钱给他了？
嗯、
为什么不给我？会不会有？当然，对咱们来说，这种所谓的市井小民，我们可能加在一起，从这个一看啊，我们的资产才32块，嗯、对不对？人家都是上千亿，
是。
但是呢，那咱们想说，上千亿就不要争了，谁不争？
对，
谁都想争这个所谓的世界上首富。对不对？贝佐斯前一段不也是荣膺这个这个所谓世界首富？
对，
他要的这个脸，要的是名声，
而且要
这
个荣誉。
但是为什么 NASA 会、嗯、就是就我要坚持给你，这是不是有回扣在里头？
有
你怎么猜？
有没有回扣我不知道，但是波音公司内部的确是出现很大问题。
嗯，
之前前一阵儿我们也有这个新闻报道。说爆出来波音，因为为什么这飞机连续掉下来，是因为它里面软件啊什么那些工程开发人都不符合资格。
哦，
就是因为波音可能也是为了比如说这个性别多元化，什么族裔多元化，
嗯，
它本应该招收一些符合资格的人，结果为了多元化 DEI 造成它这个一些工程供应上的根本就比如说装配啊什么设计啊都不合理。然后它的吹哨人、
嗯、
就是说爆出波音公司内幕人呢还离奇的死亡，
哎呦，
不光是一个死，连续死了两个人，
哇！
所以说他可能，我觉得波音跟这个 NASA 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一定是有些内部的这个所谓内幕。
哦，所以说如果再接着写下去的话，那、哎、可能是又出现一个所谓的深喉咙，
哎、有
关于所谓的波音公司的商业内幕。
哎，
哇！我们稍休一下广告之后，看看他到底这一段的这个八个月之久的一个太空旅行、
嗯，
这两位是因为事故，而且呢，将来马斯克能不能抢救成功，而且在太空上能维持八个月之久吗？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介绍。6月5号呢，波音公司的 Stan Leonard 他的这个飞船啊，发射到国际太空站，而且呢，把两名的美国人啊，威尔默和威廉姆斯，
嗯，
一男一女的太空人啊，送上了太空站啊，国际太空站。那么呢，之后发现了是，比方说氦气泄漏啊，包括推进器的一些问题等等。然后呢，推迟到明年的2月份，而且呢，就不再由波音公司再负责接了啊。嗯、
对，
只是派马斯克 SpaceX 啊龙飞船
对
再飞上去。当然了，这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就刚才吉祥有讲，可能因为毕竟这个不像我们订飞机啊，可能哎，可能订完以后你可能不能如实去飞了，
对，
没关系，反正花点钱，你就是或者
改签
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干脆我这票不要了都没所谓啊，那飞机照走，但是这个飞船可不是这样的，
对啊，
那要一定可能没准2年3年以后，那个 schedule 是不能变的。对不
对,
对？那钱已经付了，而且为了你，很多工程师在拼命打。结果就像刚才吉祥讲，本来定的是4位，你现在只能用2位，那两位怎么办的？钱损失等等等等，都有一些重大的问题。
对，
那这个呢，我们今天不做讨论重点。那我想讨论的是呢，哎，有的人一定会问，那本来预定的，比方说9天的这个航程，
嗯，
到太空上走一圈回来，居然呢延长了8个多月之
长，8个月
到明年的2月份。
对呀、啊，
那这个时候，宇航，比方说国际太空站，它能承受这样的一个负担吗？
我还真搜索了一下，伟明哥，我现在可以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嗯、或者我们 YouTube 前面的观众朋友，就是现在在太空里面，现在一共有多少个人？
哦，哎呀，这是好问题，
对
对吧？太空上有多少人？
对，现在在太空上有多少个？就是多少个人？
嗯，哦。我知道这两位嘛，
哎，
我们刚刚送上这个太空而回不来的，
对
吧？准备去抢救的、营救的。
哎，其实现在一共有12个人在整个太空空间。
哦，
然后呢，有9个人呢是在这个国际空间站。
嗯，
哎，还有3个我们华人在这个、
嗯、
这个天宫的这个神舟18号。
嗯，
在天宫的太空站。
啊、哦，有。
所以说，一共有12个人现在在太空上面执行任务，当然有。10个呢是正常执行，有2个是回不了家，
嗯、
这个波音的这2个人，
哇，是这非常非常的可怜啊，
对，
是不是？那么在国际太空站，它在发射之后，其实要回顾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嗯，
就是所谓的这个联合的这个修建起来的，
对，
就是1993年，
嗯，
是由16个欧洲国家和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包括。这个日本参与了，
嗯、
一共总共16个国家参与建设、
嗯，
当然有很多的国家，包括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解体的
前苏联、
在
俄罗斯，
嗯，俄罗斯当时的太空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力量是非常的强，
对，
所以是参与了相当多的这种建设。结果呢，16个国家当然有大部分的提供，比方船舱的这个设计，
嗯，
啊，比方说你设计头，它设计尾，你设计太阳能等等等等，那些发达国家参与在一起设计出来的。
是，
它主要是考虑到什么呢？第一，资源共享，
嗯，
对不对？第二呢？建造一个太空站其实要花费纳税人的差不多上百亿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费用。
对，而且要持续投入。
对，就像你说的，这个他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维修啊，
对
啊，有的时候
补给呀、
啊、补给呀、啊、等等等等。所以开始我们确实都不知道，说养一个太空舱，养一个这个太空站啊，非常之难。
嗯，
以国每一个像中国都不用谈了啊，那
中国自己一个国家养，
真的就是有钱
天宫。
因为当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这些有航太科技力量的这些国家团结在一起，说我们准备建造一个太空站的时候啊，
嗯，
中国参与了，
但好像不让，
对，
不让中国参与，
不带他玩儿，
对，
对不对？然后呢，又考可能一些政治关系了啊、
嗯。
后来中国呢，那算了，你不带我玩，
我
自
己玩。
所以说，由16个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这几个国家呢，就把太空站悄悄的建起来了。
嗯，
原打算是2024年啊，就是今年
啊，哦、
就是退役了。
退役了，因为用了太久了。
没错，他当时设计的是这个寿命也是到24年。
嗯，
所以说很多的中国人，他放言说，2024年之后，全世界的太空上只有一个国家的太空站，
只有华人了，
那就是天宫，什么一号啊，
天宫
什么
之类的
啊、哎。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国际太空站，后来经过评估，哎呀，不错，
那还能继续用几年？
这个我倒觉得有情可原。
嗯，
为什么呢？它有的时候设计寿命吧，它不像有些，比方说，你和你的使用频率啊。
哦、
和这种太空的粒子啊，这种辐射啊等等，有相当大的关系。
嗯，
所以说它有的时候上个世纪所设计出来的，它可能在维护方面没有考虑，后面可能哎稍稍有点什么东西，
对，技术又进步了，
又进步了，哎、我可以替换等等。
也可能上个世纪东西质量是比较好，现在的产品质量差一点，
哎，差一点。但是现在的科技，它可能有很多软件，它可以 update 之后，哎呦，这个东西原来这可以用的，是吧？
嗯、
之类的等等。结果呢，后来在2022年。美国NASA总署就宣布了，说这个国际太空站要延长到2031年，
哇，又多了7年。
这个为什么呢？其实它是有考虑的。你算一下，
嗯，
美国当时上一届的这个总统，
嗯，
川普就说了嘛，
是
我们在2024年重返月球。
哦，对，
后来没对不对？没实现，
对，因为下台了，
下台了。
嗯，
那么现在还是要提出来说，要美国要至少说要掌握太空竞赛的主导权，
是，
所以一定要至少不是24年、26年也好，28年。至少30年要登上去，再登一次。
嗯哼，
那这个时候呢，那太空站就显得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桥梁的作用。
哦、对
对，
对
不对？所以因此呢，哎，他一看整个所有的太空站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头再谈谈，说他的延长寿命之后，哎，
嗯、
这个人他能不能延长到八个月的时间呢？
嗯，
其实呢，吉祥你知道，整个太空站的长度是108米。
对，我们想象，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影片了，我们觉得说啊、哦、太空站好像就是几个人挤在一起很小，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各种舱，其实还蛮大的。
哎，对，还有什么运动舱在里面、
对，
哇，这简直除了吃喝拉撒，它需要这个外面的补给。哎，对，顺便说一下，刚才谈到了补给，
嗯，
太空人的吃喝拉撒是绝对不用考虑的。
哦，
如果可能的话，
嗯，
理论上他可以生活在无限时间长，一直到此。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每隔一定的时期，
嗯、
就会把太空人所需要的这些补给，
嗯，
他用这个运输这个火箭、
哦、飞船
上去。就有人说，哎、
哦，
他能不能干脆跟那个运输飞船下来？不可以， 为什么？
嗯，
运输飞船它的隔热能力就不用那么好。
哦，对，
对不对？那但是人受不了。
是。
那猪啊、羊啊，它到上去活了，变成熟的了，因为太热嘛，都不怕，还可以吃。
对，
我说的意思，他们不会运猪和羊了，它一定是太空那种特殊的这种
食品。
食品。那么这些的所谓的吃啊、喝呀，包括太空人的排泄物，
嗯，
也都通过。太空舱当中的所谓的来回走来地下
补给舱，
补给舱他们来回去取，然后呢取再这个送到地下，
是
送到 Earth， 送到这个地球上。
嗯，
所以说不是生活不是问题，
生活不是问题。
那只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远离地球这么长时间。当然现在的科技非常简单了，打一个卫星电话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因为的这个发射方造成的这一个困境，那我相信所有的费用到那都没得讲，一定会解决。但是呢，你在一个太空人在非常孤独的一个太空上，很多的心理学家说，如果时间太久，其实呢会对人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所谓的心理的一个影响。
对，
你知道现在是你可以 Google 一下，
嗯，
现在在是这个太空上，就是太空飞船上，就是一个人独立生活了，
嗯，
多久是世界纪录？
好像去年前年回来那个人嘛，100多天吗？
500多天，
500多天，
2年多，
2年多，
嗯，俄罗斯人，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是如果像8个月的话，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看新闻说，这两个这个上去的太空人呢，还好，他们都是海军退役，而且之前就已经上过太空。那只是说从8天变成8个月，家里人这个我个人觉得心里一定会有负担。
对，
就说你到底能不能救我下去。
对，你说的没有错。
我本来8天就要回去了，我现在待8个月。
这不是说我们开始商量好了啊，吉祥啊，这个我们这个2030年，我们要这个马斯克的这个龙飞船，这个 Starship 已经成功了，
啊，对，
准备2030年我们送首批的火星的这个移民，
嗯，
人类移民，你要不要报名？你说我可以报，
是。
那这段时间要准备心理上，
对，
体力上，对不对？等等的一些关系嘛，你把这个整理好了，因为你知道要半年以后才能回来
啊，对，
对不对？甚至都有可能不回来，你是有心理
准备的，准备
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这没心理准备，直接送上去以后说告诉你几天回来，突然说 sorry。
哎，对，
哇，
回不来。我就看那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新闻，就是这两个宇航员上去之后呢，跟小朋友也开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会，
嗯，
然后视频会议，小朋友问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然后这个女的宇航员呢，威廉姆斯就说，哈哈，啊，我们很快就回去了，我们相信这个 NASA， 相信这个波音。但是大家可以从视频里面看到旁边那个男的，
嗯，
这个的确是脸色非常沉重，
是不是？
对，
所以说要告我的话，可能我就。对不对？我都站都站不住了，不是他在上面也站
不住，他不用站着，
不用站着哈，
失重。
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介绍说，哎，这一次的所谓的这个发射没有成功，或者是没有完全成功的这个事件，对波音会造成哪些后续的影响？不要走开。那6月5号的波音公司的这一次所谓的送太空人上太空，然后算是失败了，
失败，这个是失败了，
对，没错。那么这一次呢？他其实在波音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是，
嗯，
那随着前几年啊疫情前的2次空难的发生，
哦，
然后波音股价是急剧下滑，
嗯，
之后慢慢的，哎，可以慢慢有点起来一点，结果最后呢，由于今年以来连续4-5次的话，莫名其妙的这个所谓的航空事件，
对，
哇，那简直让人们觉得好像对波音不再有任何的信心了，
嗯，
所以因此呢想说，哎，这一次如果说在6月5号这一次的 Starship， Starlander， 如果能够发射成功，而且顺利的返回地球的话，
对，
其实对这个波音的整体的一个形象上，
嗯，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作用的，
哎，
但是没想到呢，事与愿违，
玩砸了，
他再一次的玩砸了。所以说呢，我今天查了一下股票的股价，
嗯，
160多块钱，
哦，
略涨了一点点，因为随着大盘在涨，它这不算什么。但是呢，它是在今年的去年的12月12月份啊，
嗯，
还达到260-250，
哎呦，
到今年这。不到一年，对不对？小一年整的时候，9月份嘛，
嗯，
下滑了100块钱啊，三分之一没了，
三分之一没有了，
蒸发了。
对，
所以因此呢，我觉得好像你看，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小小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哎、以前我是非常信任播音，
是
甚至以播音为骄傲，觉得这是一个就不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个普通航空公司，
嗯嗯，
它纯粹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体现。
对，有人说这个播音是美国的叫什么长子，因为沈阳知道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长子嘛，他们说播音是美国航空业还是什么太空业的长子。
哎，他撑起了美国经济的半边天呢，可以这样讲。
对，
他居然呢，哎，后来。我在今年的这个正好七月份是飞到法国去看巴黎奥运会
啊，对，
我还特意查了，以前我还不注意，
对，
我
看是不是737
啊？对，我今年二月份才订的这个机票，
嗯，
因为一直都贵，哎，正好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是吗？那我已经对播音呢、啊。我没有信心了，
对，
所以那次我一查了半天，什么第二台还有什么其他联合，什么最后我根本看，只要看这种飞机就不看都不看，
是。
我居然选择什么呢、
嗯、
是这个 French B，
嗯，
就是法国，不叫法航，
嗯，
其实 French Air，
French Air 是
还和这个 French B 啊是两回事
哦，
好像是一家公司，但是两回事，因为我在 check in 的时候啊、
嗯、
到艾瑞机场的时候，那是我说我查了半天，我说我就到那个
法航，
到法航去了，他说不是 Airb， 我们专门有柜台、
哦、
告诉我，我才去的、
嗯、
我才发现 Airb 非常便宜，相对便宜、
嗯、
但是最最主要的呢，反正对不起，你要扎行李，
嗯，
要花钱的。
哦，
来回一个大行李的话，这个 check in 的 check 的行李的话，
嗯、
要可能来回要单程就80、
哦，
来回就160块钱，我就没买这个。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不错，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贵，没买。所以说反而坐上飞机上啊跟下都非常方便，
是
因为几乎没有人去什么托运行李啊、
嗯，
然后耽误时间去假装说啊我们现在飞机有故障什么，我们不等着为了等一个客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少。
嗯、
所以我觉得哎这还不错呀。但是我突然间就觉得说哎，我曾几何时对这么信奉的这个播音呢、啊？我怎么就现在就失去了信心呢？还有一个，我几句话说完，
是
就是，前两天呢，正好从法国巴黎回来之后，我觉得好像还
想去再、
哎、还想在其他地玩。这回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景点，
哎，
而且价钱就我说景点的价钱还都不错，邮轮比方说，
嗯，
结果一查最便宜的飞机，哇，有2层2段，
嗯。
是播音
哦，
哎呦，给我吓一跳！我说算了，这个多少钱？倒着我钱，我都
算了。
你不觉得说这一次的可能的所谓的发射失利，
嗯，
是不是对这个在航空业当中对播音是一次重大打击？
绝对，伟明哥，你看我们的网友这个大地詹姆士，他就说播音的神话破灭了。
哦，
因为以前真的像伟明哥讲，不会去看，因为你去看你一个航班号，最多看个航班号，
对，
什么航空公司，它在底下有一行小字儿，
是，
就是什么这个飞机直飞的。你现在很多人真的会去看，
是
你如果它是737什么 MAX 8这种机型，基本上他们就甚至会改。
啊、
而且很多这个、
啊、你是改真改是假改，我以为在字文字上改，
没有，就改就不
真改飞机，
就改、
哦、
或者说他提前知道有737飞行的话，他就不买这趟了、
嗯、
他宁可去买空客什么 A320 A315 很多 A321 那种那些就是空客的飞机、
嗯、
而且现在我也看到这个什么欧洲航展刚过，是空客这个空客拿到大批的订单，飞机的订单，结果波音并没有很多。
嗯，所以说这个在六月份啊，据说你说他卖掉了多少架飞机？
哎，
六月份，他居然只卖掉了3架飞机
。对对对，
就是今年上半年他损失了70%架飞机，
说
没有卖出去的，
是50亿美金。
好，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
嗯、
感谢您的收听啊，是明天五位大谈空再见，拜拜，
拜拜。